美国将伊拉克旅游警示升至最高级，速公民撤离。美国扩大中共军工企业清单，专家话关注军民融合威胁。遭遇法院灭门式查封，上海一民企面临破产。中移动港卡禁内地启用，中共阻翻墙引关注。观众朋友好，我是子珊。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未订阅我们的频道，不要忘记按下边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一起看以下的详细内容。据英文大纪元报道，6月10日，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建议在伊拉克的美国公民，在区域局势再次升温的同时，应该保持高度警戒状态，若有航班应该尽早离开。同时重申伊拉克维持最高级别第四级请勿前往旅游警告。美国国务院透过 X 平台上的官方旅行账号 TravelGov 发出警告，建议在伊拉克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戒备，并密切关注当地新闻，因为航班中断和空域临时关闭的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条文中强调，无论出于任何原因都不要前往伊拉克，如果你已经在当地请立即离开。美国公民还被通知要直接和航空公司联系，以获取航班的最新资讯。另外，民众亦可透过国务院发出的网址连结，进一步查询伊拉克四大机场的营运情况、大使馆联络方式以及当地即时动态等重要资讯。警告发出的前一日，美国刚刚对伊朗进行反击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在6月9日发动了自卫性攻击，回应8日美国陆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击落。6月9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使用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斗机发射的精准导引武器，攻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视雷达站。这次行动是回应近期美军和国际商船被伊朗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还表示，这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侵略行为的合理回应。机组人员在被击落后2小时在无人艇的协助下获救。6月10日，美国总统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发表文章证实了这宗事件。他表示，昨晚伊朗人击落了我们一架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的阿帕奇直升机，好彩上面两名飞行员均安全无恙。即使是这样，美国必须对今次袭击作出回应。在美国进行反击之前，川普曾表示和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并重申自己更倾向于透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而非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川普在6月9日早上在纽约告诉记者，如果我们发动轰炸就会死很多人，谁想这样做呢？反正我们是不想的，我们会签署一份文件，而这份文件实际上比发动轰炸更有力。70岁的香港刘先生服用了三高代谢补之后获得意外收获，不单止血糖稳定了，还成功减重。我们一起听下他的故事。
我的工友、同事、朋友就见到我是9个月之内减了成10公斤、20几磅。咁我哋觉得奇怪啦，哇！点解你食咩减肥药啊？咁但系我以往就食过5C0C啦，我又食过黑醋喎，都冇效嘅。转呢样嘢之后咧 ，OK 喎，掂喎，佢系好过去食益生菌。最高最大功能咧，就因为我咁短时间减咗10公斤，除咗个样系瘦啲之外咧，系好精神，好生猛，功效冇得顶噶。啲人知嘅真系冇得顶嘅嘢，直接推晒俾其他人啊！从9个月之前咧，就系停晒所有西药，任何药都唔食，但系好精神喎，个效果咧非常之好。即系讲都冇人信嘅，即系自己知嘅。再讲就以为话我帮你卖广告，即系我感觉上我个灰甲就已经渐渐系退咗个灰色噶，开始还原啦。香港脚咧就肯定臭味都冇埋啦，真系我冇任何其他嘢药物嚟治嘅。
刘先生的身体能够有这么多的改善，正是因为三高代谢补的独家配方，它能全方位调节身体机能，平衡阴阳，激发人体自我疗愈能力。如果你正在寻找一种纯天然的健康方案，请关注健康520网站，连结我们放了在置顶留言了。据大纪元报道，6月8日，美国战争部在联邦公布正式公布了更新版 1260H 清单，总数大增至180间，几乎涵盖了中共所有的科技巨头，包括阿里巴巴。专家认为这个反映了美国对中共军民融合企业的疑虑增加。这个更新的 1260H 清单除了将天和光能和京澳科技全球两大太阳能板制造商纳入其中之外，包括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搜寻引擎龙头百度，还有汽车制造商比亚迪、机械人公司宇树科技、电动车制造商蔚来汽车亦被纳入其中。名单中还包括了储能和电动车领域最大的电池制造商以伟利能和中创新航。华府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中国问题专家说， 1260H 名单的公布表明，在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举行峰会之后，中共的军民融合计划以及美中竞争都没有暂停。而众议院中国事务特别委员会主席穆里纳则表示，这个是对美国企业、各级政府和美国人民的警告。军民融合战略是习近平亲自主导的一项中共国策，目的是鼓励民间企业和科研机构参与国家级国防项目，目的是系统地将民间最先进的技术输送到中共军方。军事频道马克时空主持人马克在新唐人电视台时事中横节目表示，在中国军民融合是非常普遍的，很多民用公司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接军用的订单，实际上包括对俄罗斯、对伊朗的很多军事支援亦是通过这些民用企业做的，甚至是通过阿里巴巴的平台进行交易。马克分析，因为阿里巴巴的 B2B 企业对企业电子商务平台适用于全球跨境贸易的批发和外销，特别是军民两用物资的买卖，很多是通过阿里巴巴网站作为中介的，从阿里巴巴表面上看似乎是正常的商业交易，但实际上交易的是一些军民两用的物资，比如航空模型的引擎买回去之后就可以用做无人机引擎，电脑板买回去之后呢可能就用做无人机的电脑板。他说在中国现在是充分利用了这个平台做这种交易，而且已经被揭露了。美国最近几年亦逐渐发现了这个可能是美国制裁阿里巴巴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一个就是包括电池、汽车等中国企业实际上可以为军方提供各种服务，当军队需要的时候可以跟他们落单购买，这个相当于这些企业亦成为中国军事工业的一部分。所谓 1260H 清单是由美国战争部根据国防授权法第 1260H 条授权发出，在美国经营而且被认定与中共军方有关的中国军事企业名单，以及支持中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军民融合贡献者名单。美国认为这些企业已经不是单纯的商业公司，而是中共军民融合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为中共军队、情报系统和战略产业提供技术和资源支援。根据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规定，自2026年6月30日起，战争部不得同列入 1260H 清单的公司机构签订单、续订单或延长商品、服务或技术合同，而且自2027年起还将被限制透过第三方购买这些公司的产品或服务。 當然，列入 1260H 清單本身不是制裁，亦不是凍結這些公司的資產，亦不禁止他們在美國的一般生意，不過對美國出口及投資可能會面臨更嚴格的審查和限制。中國經濟下行，財政緊張，地方當局跨省遠洋捕撈外地民企已成常態。據大紀元報導，近日上海一個民營企業在兩次遭遇外地的遠洋捕撈之後，又被當地法院查封資產，目前已面臨破產。據媒體人劉虎和律師毛英皎6月10日在《法治邊角科》上發表文章披露，浩亞旗幟上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浩亞公司，是一間註冊在上海青浦區成立已22年的高新技術企業。他們的負責人表示，我們兩次遭遇外地司法機關的遠洋捕撈，加上滅門式查封，生存奄奄一息，雖然經歷複雜和漫長的司法程序，僥幸可以脫險，但最終沒有擺脫青浦區法院的訴訟，企業的生存空間被剝奪，面臨破產。據講，事件開始在2025年，某浙江企業因合同糾紛將浩亞公司告上法庭。2026年2月，青浦法院一審判決浩亞公司支付浙江企業113万元，浩亞公司不服提出上訴。5月13日，在二審審理過程中，一審青浦法院法官突然下達裁判，查封、扣押、凍結浩亞公司名下670万元財產。浩亞公司認為案件已經進入二審程序，一審法院對於已經移出的案件裁定保存財產明顯越權，隨即向青浦法院提出，不過被法官駁回。隨後，浩亞公司以涉嫌民事枉法裁判罪對青浦法院法官提出刑事控告，上海已分檢受理了控告。6月5日，青浦法院一名阳性庭长致电浩亚公司负责人，承认法官在裁定有问题，并表示是疏忽，希望企业能给年轻法官一个成长的机会。就事件，浩亚公司并不认可，认为法官的一个所谓小失误对于企业就造成生死存亡。浩亚公司负责人表示，我们一手创业经营了20多年，曾为青浦税收作出重大贡献，被活生生这样整死，非常难过。既然不能够将精力用在生产经营上，那就用余生上访控告，为民营企业的生存发展争取一个法治化的经商环境。负责人还表示，作为曾经辉煌的企业家，现在被各种违法逼到要控告上访，非常可悲。事件披露之后，不少网友批评，拿企业的钱去给法官交学费，真是讽刺啊！这个瑕疵的代价真是不少，令人家破产的时候又没有人给机会他呢？还有人表示，希望多一些浩亚这样的公司，因为广西北海更离谱啊。远洋捕捞一词原本是指渔船在公海或者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展开的渔业捕捞活动，这一词汇在2024年下半年开始被用来指执法机关在本辖区之外违法违规异地拘捕民营企业家，查封、冻结甚至转移外地企业和个人财产。外界普遍认为执法机关远洋捕捞的行为和2023年后中共地方政府财政紧张有关。据大纪元报道，中国移动香港官网消息，自6月17日起，全线储值卡不支持在中国内地启用。受访者说，香港手机卡以前是部分大陆民众接触外网、接收境外简讯和注册海外账号的通道，启用地点受限，显示中共封网正从网站和 VPN 真延到通讯入口。中国移动香港 5G、12G、 大中华365日数据卡等产品页面显示，自6月17号起，储值卡全线产品不支持在中国内地进行启用操作，客户可以在香港或者旅游卡漫游地启用，不过不包括中国内地。香港科技媒体报道，这个限制包括鸭寮街等全线储值卡产品，用户需要在香港先插卡并拨打相关短码启用，再进入中国内地使用，否则在中国内地无法完成开卡动作。经常往返香港和大陆出差的曾小姐告诉记者，外界容易将中国移动理解成大陆营运商，不过这一次涉及的是香港的中国移动卡。她说，以前我们经常两地走的人都会用香港中移动，我们去大陆办事的时候一样可以开通网络，可以在大陆上外网，比如上 Google、 Facebook 或者去 YouTube 看一些东西都没问题的，有时候亦帮大陆的朋友代购香港卡，这样就可以上外网，不过现在不给在内地启动这个功能，那就等于不给内地朋友上外网了。曾小姐说，如果可以在中国大陆启动的话，用户就只需要有一张香港的中移动储值卡，就能够注册比如 Facebook 等境外的社交媒体，这个等于在大陆境内亦能取得一个香港的通讯入口。公开资料显示，这项限制针对的是启动的地方，不是直接禁止相关卡在中国内地漫游使用。用户如果已经在香港或指定境外漫游地完成首次开卡之后，仍然可以带到中国大陆使用，不过对于在中国大陆无法前往香港或境外的用户来说，买卡之后在内地随时用随时开的方式将受到影响。香港电信业内人士梁先生对记者分析，这项限制针对的很可能是大陆用户通过香港储值卡取得境外通讯入口这个灰色地带，以前香港人或代购者可以将未启动的香港手机卡带入大陆，大陆用户再通过港卡漫游数据访问境外网站，新规客观上切断了人在大陆取得并启用港卡的途径，亦提高了大陆用户绕过中共网络封锁的成本。梁先生说，中共以前主要透过封锁网站、下架应用程式、打击 VPN 及实名制管理等方式管控网络，近年就逐步收紧境外手机号码、境外数据卡和账户验证渠道。他形容，当局并非一次过封死所有渠道，而是逐步收窄每个漏洞。以前有 VPN、 有港卡、有海外电邮，就多一条出路，现在这个渠道逐一受到限制，好像温水煮蛙一样。中国移动香港旗下鸭寮街等储值卡以前在香港和跨境用户中较常见，部分中国大陆用户亦通过电子商务平台或代购渠道购买，用来接收境外简讯、开通境外互联网服务或短期去香港、去海外旅行。这次政策生效之后，购买者需要在香港或指定境外地点完成首次启用，再进入中国大陆使用。关注网络审查的广州中国移动代理冯先生向记者表示，这次中国移动香港取消储值卡在中国内地启用业务，实际影响的是大陆用户取得境外通讯服务的便利程度。他说，我认为这个不是中移动自己决定的，应该是中共网信办的要求，接下来联通和香港电信商也会跟随，网信办想彻底切断内地人上外网。截至目前，主要在中国移动香港及旗下鸭寮街等产品，记者暂时未见香港、香港联通、CSL 等其他香港主流电信商发出类似的全线储值卡不支持在中国内地启动的明确公告。梁先生认为，这项限制显示 中共封網不再局限於屏蔽網頁，而是將手機號碼、簡訊驗證、帳號註冊和跨境通訊入口納入管制。香港卡不能夠在中國內地啟動，只是其中一步，未來大陸用戶接觸外部信息的成本還會繼續上升。大家每日關注時事，熬夜看熱點，看到夜晚黑眼睛又乾又澀，跟大家透露一個不會疲勞的秘密，可以試下這一款潤眼寶。它跟傳統產品不同，走的是先潤澤再補營養的科學邏輯，先幫眼睛清熱新津，再鎖住水潤，熬夜看熒幕，再內亦一樣舒適有神。照顧好自己雙眼，快啲點擊置頂留言的健康520連結，而家就去買嚟試下啦。新聞要點的內容就到呢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我誠意請你點讚、分享同訂閱我哋嘅頻道。多謝大家嘅支持，我哋下次再見。